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诗篇150篇，这是一首伟大的赞美的诗歌，也是结束全本诗篇的一首荣耀颂。这一个诗歌呢，纵然只有六节，刚刚我们读了啊，原来里面呢有13次出现了这个赞美这个词语，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一个诗篇是赞美诗中之最。诗人在这个诗篇阐明了赞美的核心，那就是赞美的必要、赞美的地点、赞美的理由、赞美的方法，还有谁该做出这个赞美呢？把赞美的精髓描写的淋漓尽致，确实的给诗篇落下了完美的结束。现在让我们逐一的看看赞美的核心。首先就是赞美的必要，赞美神是一个命令来的，不是基督徒可有可无的一个事情。本篇诗篇的首句和末句就是第一节跟第六节，也重复的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要是一个命令来的，代表呢务必要实行的事情。然而俯心自问，我们是否真的每一天实行这一个命令呢？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仍然说出赞美神的话呢？记得呢，在2015年最后的一天，跟大家一起呢有一个感恩的晚会啊。那一天呢，弟兄姐妹彼此的分享祷告，内心也感到非常的满足和喜乐啊，觉得纵然2015年无论呢社会啊、弟兄姐妹啊，或者是我自己，纵然面对不同的挑战，但是呢总算是平平安安的度过了，所以呢内心满怀希望的啊迎接新的一年。谁知道呢，那一天感恩晚会之后呢，我10点多回家了，我的厕所的门框不断的漏水啊，往上看呢，我的天花板呢又有很多的水迹，我立刻的悲愤的大叫啊，为什么会这样的呢？我只是搬来10天的，便有漏水的情况啊，发展商怎么样搞的，真的气死我了这样。但是呢我因为呢这个厕所的门框不断的漏水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做啊，除了拿了这个毛巾啊放在地上，然后呢我就打给我的老公啊，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啊，我们是不是要怎么样处理啊等等。然后呢我的老公就回来了，就打电话给这个管理处的人负责人啊，然后呢他叫我们啊，你不如去上面楼上看看啊，这个单位什么啊发生了什么事情怎样。然后呢我的先生就上去看的时候呢，原来楼上的住客比我们更惨，就是呢他的房间的天花板呢不是有积水啊，是不断的滴水啊，又他们呢又坏了一个电灯的开关啊。后来呢我的先生呢看见啊有一个管理处了，派了一个人来了解这个情况啊，之后呢他有来我的家啊，看看我的家的情况，然后呢就啊首先把这个其中一个一个水管呢啊关掉啊，没有再有啊有这个漏水的情况了，然后呢说再找时间帮我们处理，因为那一天是31号已经晚上了，然后呢1月1号又是这个公众假期，然后就是星期六星期天，他说呢最快就要星期一才可以找人过来啊看看情况。那一天呢就是不知不觉的过了12点，新的一年我们就是在这个漏水的情况之下呢展开了。不单如此，1月1号呢是公众假期嘛，我跟我的爸爸妈妈去喝早茶，爸妈告诉我了他们家的暖气啊那天晚上突然了很大的声音，之后呢暖气又越来越小了，然后呢他就叫我呢早上一次这个朋友帮我们弄好这个暖气机啊，但是呢我找他的时候呢他说他去了旅游啊，要1月6号呢才回到这个温哥华。那刚巧呢那几天呢这个温哥华虽然有太阳，但是呢非常的寒冷， 所以呢，我的家人呢要用小型的暖气机暂时的取暖。接二连三的事情真使我烦恼不堪。当然那几天呢也有值得我开心的事情，就是呢我的先生在1月3号呢举行了一个温馨的按摩典礼，还有呢那一天也有一些想不到的亲戚出现了。我们之后又一同的吃晚餐，大家的心情也特别的兴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说了这么多的事情，重点就是想说，我们的人生其实很多的高低起跌，很多突如其来的事情会影响着我们的心情，我们的情绪。但是呢，我们绝对不能够因为经历好的事情我们就感谢神赞美神，如果经历不好的事情，不如意的事情，我们就怀疑神埋怨神。究竟赞美是什么来的呢？如果我们看的话呢，我们就知道赞美呢就是敬拜尊崇称颂那一位全能的主宰，赞美他的名和他的作为，并且呢要时时和永远的赞美他，因为他不但爱我们，他本身就是爱，他是配受我们永远的赞美。此外呢，我们的赞美的时候要专注于神，思想和欣赏他的属性，而不是呢专注自己的事情，或者是提起自己的需要，把心中的烦恼问题和不满向他申诉，只是向他祈求，不是向神发出赞美。陶素博士他这样说，崇拜是一种心灵的专注，仰慕神的态度，同时呢集中于神的思想状态之中，这一种的态度乃是恒久倾慕倦静的。另外呢，如果我们看赞美呢是一个属灵得胜的方法，许多时候呢基督徒敬拜赞美神，撒旦就会来攻击他们，给他们难处，叫他们看自己的困难过于神的慈爱，以至于不能够再赞美，那个时候撒旦便成功了。然而我们知道基督徒什么时候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，再一次的愿意赞美神的时候，也就是撒旦逃跑的时候了。马丁路德也是这样说过，最使魔鬼生气的呢莫过于宣讲谈论并歌唱基督，所以我喜欢高歌颂赞基督，每一次在会堂里大声唱歌的时候，就如同把魔鬼打败，代唱得胜的凯歌一样。就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要喜乐的唱歌，为什么要大声的唱歌，就是要把魔鬼打败，我们不要给魔鬼一些小小的机会攻击我们的心灵。但愿呢我们抓住这个得胜的秘诀，常常感谢赞美我们的神，打败魔鬼的诡计。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赞美的地点了，要我们同读第一节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神的圣所赞美他，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。这里呢诗人说出了说明这个赞美的地方，就是神的圣所和神显能力的穹苍。神的圣所就是指到四日的圣殿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呢。另外呢这个神显能力的穹苍就是指到神所临在的动工的所有的地方，也就是说将享神主权的所有的地方。因为神是超越所有的空间，他是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显现他的能力，受千千万万的人敬拜赞美。所以呢我们不要局限自己在教会才赞美神，我们要操练我们在不同的地方，任何的地方，任何的环境，还要赞美神。诗人在大卫的诗篇，诗人大卫在这个诗篇19篇1节这样说，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就是说，整个宇宙任何的地方都可以荣耀神、赞美神的，甚至是人看为卑劣的地方，就是好像监狱这个地方也可以赞美神。如果大家记得呢，我也曾经说过了，使徒保罗啊，他跟啊另外的希拉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时候，他们唱歌赞美神，以至于地带震动，这个监门带开。可见呢，这个赞美是有一种属灵的能力的。第三方面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，就是赞美的理由。让我们同读第二节，要因他待人的作为赞美他，按着他极美的待德赞美他。这里呢，就提到赞美的两个理由，因他待人的作为和他极美的待德。首先，因他待人的作为赞美他，就是指到神的伟大创造，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和人类，所以他配得我们世界上的人大大的赞美，因为我们是受造物，我们是他所创造的。其次呢，是按着他极美的待德赞美他，就是指到神的慈爱，他对世人的救赎恩典。神的创造和救赎这两个重要的作为，已经值得我们代代的赞美他、称颂他。然而，很多人不认识神的，不明白神的创造和救赎作为，又如何向他发出赞美呢？有三只蚂蚁，他们聚在一起谈话。他们其中一个说：“听说啊，世界的有一种生物叫做人。”身体十分的巨大的，非常有能力的，随便的动一动的，我们就可以死千千万万的蚂蚁了。不如我们去看看到底人是怎么样子的。然后呢，第一只蚂蚁就爬到人的肚子上走了一圈，又有另外的蚂蚁爬到人的头发里面走了一圈，还有第三只蚂蚁就爬到人的脚上。他们走了一圈之后呢，就回来又在讨论了。第一只蚂蚁说：“人真的是十分的巨大呀，好像一座大山，我爬了很久才到山的顶峰。”然后第二只蚂蚁就说：“不对呀，我觉得呢，人好像一个大的森林，就是呢，走来走去也找不到出口啊。”那第三只蚂蚁就说：“你们全都不对，我觉得人好像一条臭咸鱼，因为他走的人的腿啊、脚步啊。不认识神的人，可能也会好像蚂蚁一样，对人的一个不了解的评论，用人有限的智慧来观察无限的神，是极之不对的。世人抓住一些事实来赞美神。”他以神的创造和神的救赎来赞美神，借此说出神的伟大和慈爱。我们又找出一些什么来赞美神呢？会不会是他垂听了我们的祷告，应允我们的事情，我们就赞美他、称颂他呢？第四方面呢，就是赞美的方法。诗人呼吁人要用不同的乐器和方法来赞美神。第三到五节呢，描述用各种的乐器和方法，就是早声、鼓声、琴、跳舞、西弦的乐器、箫、带嗓的钹、高声的钹等等。早与箫就是用口吹的，琴丝和西弦的乐器就是用手弹奏的，那跳舞呢，就是用全身的。那就是说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赞美神，各种的乐器也可以代表各种不同的人。每一个人纵然有不同， 有一些人是、啊、声音比较高，有一些人 可能比较低，能力强弱也有分别。但是呢，在神的面前是可以用各种的方法来赞美他的。如果我们看整本的圣经，也可以看到，如果要敬拜赞美神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都跟这个音乐有关系的。比如说以色列民在西乃山跟上帝立约的时候，这个祭司就吹角，就是呼叫人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。还有呢，重大的日子，好像 赎罪日、禧年等等的来临，或者是一些喜庆的日子，都会呢吹角，还有呢使用其他的乐器。第三方面呢，就是圣殿里面的敬拜，也有一个 很好的系统，就是有乐器组和声乐组，他们轮流负责在这个圣殿里面敬拜赞美神。之后呢，还有这个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，纵然他们、啊、过一个难民的一个生活，但是呢，摩西还是做这个诗歌称颂神、啊、拯救他们。耶稣和门徒吃了逾越节的晚餐，他们唱了诗便往橄榄山去，走上这个十字架路。还有就是将来新天新地，天使和圣徒一起的高歌颂赞神。我们可以看到整本的圣经都是围绕着敬拜赞美神，都是跟音乐有很密切的关系的。昔日神的选民重视以音乐敬拜赞美神，今天的教会呢，同样重视以音乐敬拜赞美神。但是呢，音乐虽然重要，却不是只有音乐才可以赞美神。同样的，声音虽然重要，但是发自内心的由真诚的敬拜所带出来的赞美才是真正的赞美。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的4:23-24，这里提醒我们什么呢？我们一同读。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神看重的是人的内心，而不是表面的乐器和声音。那我们看第五点，就是谁该做这个赞美呢？第六节这样说，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凡有气息的，就是指到全人类啦，那就是说所有活着的人都要来赞美耶和华。当神用泥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的时候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因此呢，这里所提到的凡有灵的活人都要前来赞美神。但今天世人不但没有赞美创造他们的神，反而背叛转向敬拜其他的偶像，违反了神的要求。神创造人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做的，在他所创造的万有里面，只有人是他最精心的杰作。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以人为中心的，人是神的心肝宝贝。虽然后来人犯罪堕落，但是神仍然愿意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他们，为的就是要他们脱离死亡，进入这个永恒的生命。如此伟大的救恩，岂不表明神人是神的心肝宝贝呢？难怪这个使徒保罗也这样说，如果有人不爱主，这人是可诅可咒的。还有呢，神为人类预备救恩，但是没有为堕落的天使预备救恩。神将传福音的使命交托给人类，也没有交托给天使。可知神是多么爱人类，他要人来完成他的使命， 这就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心肝宝贝，是他所爱的儿女，他想我们全心全意的回应他，侍奉他，赞美他。所以每一个人，就是凡有神的灵的活人，都应该要前来赞美主。那刚才呢，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诗篇150篇有关赞美的核心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可以落实的过一个敬拜赞美的人生呢？首先，我认为如果希望过一个敬拜赞美的人生，就是有一个愿意牺牲付出代价的心智。一个人要真正敬拜赞美神，唯有呢先把自己谦卑下来，俯伏在神的面前，将自己的生命倒出倾倒出来，把自己最好的祭物献在坛上，才能够回应神的爱。昔日以色列民向神献祭，不是有把有残缺的祭牲奉献给神，而是呢把完整无缺的祭牲献给神。但是我们回想，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来到教会敬拜神，是与自己的时间表没有冲突才来参与，并且呢把自己有余的甚至是废弃不要的东西拿出来奉献给神，这真是大大的得罪神。其实神不是要我们什么，因为万有都是本来属于他的，他只想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真正敬拜赞美的心。神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是否完全的为他所有，我们是否全人愿意的敬拜他。就好像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乃是将自己最心爱的儿子献上给神。献上好的东西可能还是不太难，但是呢如果要献上自己觉得最宝贵的最看重的东西呢，那可能很多人也过不了关。神向我们所要求的并不是一点点，乃是我们的全人。真心敬拜神是要我们的命，是要我们必须要放下，甘心情愿的把自己最爱的最宝贵的交给神。其实这乃是上好的福分，如果我们把一切交给神，我们也可以得到神的一切，这是最幸福的。可是今天许多人被蒙蔽了，紧紧抓住了自己的一点点不放，以为这是最好的，却不知道呢那自己反倒失去了真正上好的福分，就是我们失去了神与我们同在这一个福分。人是何等的愚昧，唯有神施恩开启我们的心眼，我们才可以看到神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。我们回到这个亚伯拉罕的经历，上次呢当上帝要他奉献等候多年才得到的爱子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必定极其作难，因为呢以撒是他唯一的儿子，还有呢也是神所应许他的后裔。但是他一定不明白为什么到最后神要他奉献这个儿子为祭，这实在是生命中最大的难关。虽然这是神给他一个考验，但他在不知道神心意的情况之下，仍然选择顺服，愿意的把他的爱子献上。到最后呢，神就为他预备一个羊羔代替以撒做祭物。这个经历让他自己可以经历自己的信心是什么一回事，还有他是不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神取走我们心中最爱的东西，其实是要我们以他自己来代替，同时这也是一种的考验， 就是目的要试验我们对神的爱有多深有多真。很多人也很容易的说，神啊我爱你，但是等到神的试炼来临的时候，才可以验出我们的心是真是假，我们是否真的存着一个敬畏顺服的心去爱神呢？其次呢，我认为希望过一个敬拜赞美的人生，是需要有一颗专一的心，就是一心一意聚精会神，思想高度的集中在敬拜神的身上。十诫之中的其中一诫，就是耶和华提醒以色列民要诚心诚意的敬拜独一的真神。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节，就是十诫中的其中一诫，就是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当然呢，我们很多人啊都知道，敬拜三位一体的真神之外呢，都不应该再跪拜其他的偶像，因为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敬拜偶像不一定是直到跪拜一个实实在在雕刻的像，也可以是直到一些的事情，比如说事业啊、婚姻啊、健康啊等等，或者是一些物件，就是金钱啊、房屋、车子啊等等，甚至是人物，就是好像配偶、子女、父母等等。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看得过重，甚至带过于神，这都与敬拜其他的偶像没有分别。就好像呢，这个犹太人啊，他们非常啊讲究这个宗教的仪式，敬拜神，他们常常是注重这个形式过于内容，有口无心。所以呢，耶稣对这些宗教的领袖说，先知以赛亚指着你们所说的话是不错的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我们与人对谈的时候呢，也应该诚心诚意。所以我们敬拜真神，更加不可以有口无心。那第三方面，就是我认为希望过一个敬拜赞美的人生呢，是需要有一个咀嚼别人崇拜的心，那就是说是要成为一个出于真心的敬拜者，而非渴望别人的尊崇敬拜的对象。使徒彼得虽然常常为主做工，但是他不是为名为利，也不是渴望人家的赞赏崇拜。在使徒行传的十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，彼得一进去，哥尼流就迎接他，俯伏在他脚前拜他。彼得却赖他说，你起来，我也是人。彼得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拒绝哥尼流的跪拜。另外呢，使徒保罗和巴拉巴在路西德也拦阻众人对他们的献祭。还有约翰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，就对天使俯伏的下拜，但是呢，这个天使对他说，千万不可，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节树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。凡是明白神旨意的受造物，包括呢天使、先知、使徒等等，都拒绝人对他们的崇拜敬拜。唯有一些假的偶像，或者是一些没有自知之明、不明白真理的人，才渴望受人的敬拜称赞。他们的罪行就是窃取神的荣耀。求神帮助我们除去这个虚假骄傲，以一个谦卑敬虔的心来敬拜赞美侍奉神。最后呢，我想以一个流浪汉的讲道 作为一个结束。有一个牧师，他将自己改头换面，打扮成为一个露宿在街头的一个流浪汉。有一天，他就走进大约有10,000名会友的超级大教会里面。因为那一天这个教会呢，就要在这个崇拜的当中向会友介绍和欢迎他，作为他是刚刚到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。在崇拜开始之前的30分钟，数以千计的会友呢纷纷的进入这个教会，但其中呢只有3几位的会友跟这个走来走去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打招呼。这个流浪汉不断的向人们祈求这个零钱买东西，但是教会境内呢竟然没有人愿意的给他零钱。他走到教会礼堂的前面，正要坐下来的时候，士师突然的出来叫他要坐在礼堂的后排的位置。他边走边与附近的人点头问安，但是大部分的人竟然以冷漠和歧视的眼光对他，用判断他看不起的他的眼光来回报他的问安。当他坐在礼堂后排的时候，这个流浪汉就留心地听着教会的每一个报告。到报告的尾声，教会的其中一个长老就兴奋地走到台前，向会众介绍了，我们今天有一个刚刚到任的主任牧师来了，我们现在恭请这个新的主任牧师上台跟我们分享神的话。台下所有的会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迎这个刚刚到任的主任牧师。他们周围看要一睹这个牧师的风采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坐在后排的这个流浪汉站了起来，从后面慢慢的走到台前，会众的欢呼声和拍掌声都停下来了，所有的目光都落在这个流浪汉的身上。这个牧师上到讲台，从长老的手中借个这个麦克风，安静了一段的时间，就开始诵读一段的经文。于是王要上了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；我病呢，你们看顾我；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一人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喝了给你喝？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？又什么时候见你病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？王耀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只是你们既坐在我这个弟兄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。牧师读完了这段马太福音25章耶稣的教训之后呢，他就望着所有的会众，与他们分享今天早上他所看到的每一个片段和当中他的每一个感受。会众当中很多人流泪痛哭，也有很多人垂下头来感到羞愧。牧师接着说，我今天只是见到一大群人的聚集，却看不到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教会。这个世界已经拥有 很多的人，足够的人，但却没有足够的基督门徒。你们何时才决定要做这个基督的门徒呢？这个故事 除了提醒我们要怜悯贫穷的人之外，还提醒我们，我们崇拜的态度，我们每一次来教会是否渴望得到有分量的牧者讲一篇精彩的道，而忘记了其实崇拜最重要的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。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实现在生活的当中呢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，我们重新求你原谅我们所犯的罪，主啊，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，我们是不是因为你给我们好处，我们感觉到主啊你爱我们，我们才感谢你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的心你是知道的，你是明白的，如果我们有一个功利的心态，我们求你原谅我们，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本来是不配的，我们是你的受造的，我们本来一无所有，现在拥有的一切全都是你的，你给我们有一个盼望，你给我们有一个救赎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纵然因为犯罪的缘故要面对死亡，但是因为我们相信你，我们认罪悔改，你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我们可以有一个复活的生命，以后可以在天堂与你相遇，与你生活。主啊，是因为你特别的爱我们，所以我们不是因为你给我们什么我们才赞美你，而是你本来就是爱，你的爱已经融化我们的心，已经让我们可以常常称颂赞美你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有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崇拜的态度，爱你的态度。主啊，真的敬拜赞美你是一个神你要求我们做的，不是我们有时间喜欢才来到，而是每一个星期天我们要把这一件事情，敬拜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首位，因为一切从你而来，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一个优先次序，我们的生活也会混乱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也让我们明白每一次来到崇拜我们是要专一的心，因为你说除了你以外我们不可以拜别的神，我们不要给我们的事情扰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不要给其他的事情影响我们 对你的尊依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真神，独一的真神，创造这个世界的真神，有公义有慈爱的真神，不是一个随便的神。我们有时间就过来敬拜，没时间就没办法这样。也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用一个敬畏的心，因为主啊，你爱我们，但是你也知道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你不可以以有罪的当为无罪，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我们的言行举止，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真神。主啊，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带着喜乐，这个平安去外面，让他们看见世界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很多很多忧虑的时候，他们内心从神而得到这个平安喜乐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做你的见证人，进入人群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记住，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爱，我们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心，有力量的去生活，也让人家看见，纵然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，但是我们也勇敢的活下去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成为美好的见证。再一次感谢你，新的一年里面你提醒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敬拜赞美的心态。求主看顾我们，继续的把你的话活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回应。